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您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奉献给主，奉献给神。请打开圣经，新约圣经罗马书，新约圣经罗马书，我们可以从第十一章的33节看到第12章的第一节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1章33节至12章的第一节，双本圣经的222面，找到请听我读出来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模式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赏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以他，依靠他，归以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再读多一遍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模式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赏还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以他，依靠他，归以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奉献给神。我所说的奉献给神，是指两方面。圣经里面奉献给神，第一方面乃是指着有一般特别蒙主呼召的人，他们将一生奉献给神，就像昔日的门徒们，他们蒙主呼召跟从耶稣，撇下所有跟从耶稣，他们那一个的奉献是一种全时间的奉献，一生奉献给主做传道。这一种的奉献是需要有主特别的呼召，有主特别对他个人的呼召，而他放下职业，全时间来侍奉主。还有今天我最主要要讲的这个奉献，是所有神的众儿女，神的众圣徒，人人都需要将自己奉献给主。这个奉献是一种普遍性的奉献，这一种的奉献也是每一位神的儿女过一个奉献生活的必须。而这个奉献给主，从今以后我们就不再赎自己，我们乃是一般赎以主的人，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虽然这一个奉献不是全时间的，但是在你上学上班教会的服侍，在一切所摆上的事上，你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，主啊，我这一生不再赎我自己，我是已经把我的一生奉献在你的手中，是属于你。所以我上学，我上班，我做家务，我在田里耕田，我在工厂做工啊，我在任何的岗位上，主啊，我都为你而活，在地上的生活动作存留是为着来荣耀父神。这就是一个奉献的人的生活。然而我们必须是有一次很清楚的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主要负担。那么请我们一同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文所讲的。今天我第一要分享的是，万有本是属于神，也应当归于神，也应当归于神。请我们看，为何基督徒要奉献给神呢？保罗在此 先启示的第一件事。他说，请我们特别留意第三十六节，十一章的三十六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以他，依靠他，归以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因为万有都是本以他，依靠他，还要归于他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何要奉献给主呢？保罗在这一个罗马书十一章的最后面提到，因为有一个原因，所以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说所以。我们知道圣经在原文的里面呢是没有章节的分别，比如保罗写一封书信给罗马的教会，十六章现在分为十六章是后来分的，在原文里面呢就是一封十六章的书信完全连接的。所以保罗到第十二章的一开始有一个连接词叫所以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，身体献上就是奉献给主。那么这个奉献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前面十一章的最后面的最后一句话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以他，依靠他，归以他。所以我们理当把自己奉献给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乃是告诉我们，神从一本创造万有，万有是本以他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万物都是借着我们的恩主耶稣所创造的，都是父神从一本来创造万有，常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。所以万有既是本于他，从他而来，也是靠他而立。我们知道科学家今天发现在这宇宙中有许多的定理，比如说一万星球有互相的吸引力，这个力从何而来呢？就是造物主已经把这一个互相的吸引力摆在宇宙的当中，来平衡整个宇宙。所以万有是靠着他而立，他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。还有神不仅仅创造了宇宙万有，他更是造了自己荣耀的形象来造人。所以当神造了我们之后呢，神安息了，神造了人类之后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这是创世纪让我们看见。所以认真来说，天是为着地，地是为着人，人是为着神。所以万有呢是本以他，依靠他，也要归以他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提到一节圣经，大概是第十节那里提到，他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，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。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，神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。也就是万有呢，有一天到了基督耶稣里的时候，就要归于一了，就要归到元首基督里了。所以在此的意思乃是说，神的众儿女蒙救赎的有一天要在基督里同归一。因此万有既是神所造的，是靠他而立的，也应当是归给他。然而今天我们蒙神救赎的儿女，我们更应该是归给他。当保罗启示了神这个创造万有这个丰富神的智慧，神是那样的爱世人，为世人预备可住的帐幕，神从一本创造万有。当保罗如此的启示了神那种永远计划的时候，他就提醒所有在基督耶稣里蒙救赎的众儿女说，我们既是神所造的世人，我们既是神所救赎的儿女，我们理当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因为神永远的旨意是要万有归于他。然而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，今天万有并没有完全归于神，因为人犯罪堕落离开神背叛了。所以神巴望他所创造的万物，特别是他所造的人， 能够归给他。亲爱的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奉献给主，我们第一看见是我原是神所创造的，我是神所创造的，我理当归给神。我原是神所造的，我理当归给神。自从魔鬼背叛神之后，在这宇宙当中就有一个背叛的实力。然而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，降世为人，他顺服神的旨意，完成神的救恩。他是完成了神的救恩，满足了神的心意，然后救赎了神的众儿女，叫我们能够成为神在万物中所要得着出俗的果子。神创造万有，但是所有在基督耶稣里蒙救赎的儿女，就是神所要得着的，在万物中成为出俗的果子。雅各书第一章就如此告诉我们，叫我们在神所创造的万物中成为出俗的果子。什么叫出俗的果子呢？做过农夫的就知道，在乡下耕田，农夫就知道，你知道当一片的庄稼还没有熟的时候，特别在庄稼田里面有一小部分，它是出熟的，是最早熟的，是最令主人开心的。当主人看见哇，这一小部分的庄稼先熟了，出熟了，主人是欢喜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父神他创造万有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但这还不够，神还要从他所创造的人类里面得着荣耀。虽然撒旦要破坏神的计划，然而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在人类里面他得着了一大班蒙救赎的儿女，他们成为出俗的果子要献给神。那么这一班出俗的果子要献给神呢，他们应该是甘心乐意的来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他们不是勉强的。就像圣经另有一处说，出俗的果子是基督，后来在后面来的是那些属基督的，后来再来的是那些属基督的。耶稣基督就先是出俗的果子，因为他降世为人，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他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满足神的心意，所以他经常称自己为人子来，人子来，他是神成为人，成为一个完全人，满足神的心意。亚当堕落了，但是基督降世为人，满足神的心意。然后基督借着救赎，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着的众圣徒也成为了出俗的果子，来满足父神的心意。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就需要有一个看见，父啊，今天万有都是出于你，依靠你，也应该是归给你。既然神的心意向我显明，从此我就不再赎自己，我就甘心乐意的对父神说，父神啊，从今以后我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你，我不再赎自己。因为当我将自己一生奉献给主的时候，奉献给父神的时候，神的心意满足了，神的心意就这样满足了。因为神要得着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能够得到更多出俗的果子，那么我们盼望我们在基督里蒙救赎的儿女，就是出俗的果子，满足神的心意，如此来满足神。还有保罗说，愿荣耀归给他，愿荣耀归给他。请大家试想一下，神如何得着荣耀呢？虽然神创造诸天，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万有都是彰显神的荣耀。然而神要得着荣耀呢，还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世人，若是能够顺服他，听从他，神就得着荣耀。你知道吗？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要得着他的众儿女在地上的生活，是来荣耀他。认真来说，万有被造就应该是荣耀神，是为着荣耀神。然而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，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从此神的荣耀就受到了亏缺。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，我们过一个不仅仅得救，甚至是一个义的生活，荣耀神的生活。这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啊，叫神得着荣耀。然而如何能够使神得着荣耀呢？在本处的经文讲到一个很要紧的点，就是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献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主，为主而活的时候，神就得到荣耀了。所以保罗说万有应该是归给他，愿荣耀归给他。认真来说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即使你不归给他，有一天你也同样是属于他嘛。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地上所有的名利地位什么都带不回去的，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带着复活的灵体啊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归于神了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赎自己啊。然而神为着自己荣耀的缘故，他要得着一般人奉献给他，不是勉强的啊，不是非常不甘心的，他也绝对不用哦他的全能来强逼人奉献给他。不，若是这样，神得不着荣耀。我们的神太荣耀了，他和地上所有这个国家的元首这个不同呢。为何呢？地上人是用强权叫人来归附人，这个做法神从来不重，因为神得不着荣耀。神要得着荣耀是一般在基督耶稣里蒙救赎的儿女，他们因为神的爱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神，是甘心乐意的，是科目的，是巴望属于神的，是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神。这一个奉献，神就得着荣耀。所以圣经说愿荣耀归给他。保罗认识神，他认识神永远的旨意。当他看见神这个永远旨意太荣耀的时候，他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神永远的计划太荣耀了，都是为着爱世人，他创造万有都是为着爱世人。今天我们是神所造的人，理当归给神。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，我们理当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。而当我们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时候，神就得着荣耀了，神就得着荣耀了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你将自己奉献给主，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主，你说主啊，我将我的一生奉献给你，从今以后我活着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当你这个奉献的时候，神就得着荣耀了，是甘心乐意的奉献，神就得着荣耀了。好，请我们再思想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保罗说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保罗前面提到我们奉献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万有是本以神，我们是神所创造人，理当归给神，这是理所当然。我们也应该是荣耀他，甘心乐意献给他来荣耀他，这是举第二方面。现在我们讲第三方面，他说所以弟兄们，保罗称我们弟兄们，在此乃是说出一个真理，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成为圣徒，成为神家里的人了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彼此都有神儿女的生命，因此我们称为弟兄姐妹。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有一个称呼，这个称呼是什么？弟兄姊妹。所以保罗经常在写经的时候说弟兄们，弟兄们何等的亲切，我们没有外面的分别。外面可能大家有很多分别，有的做经理，有的做工人啊，有的是教授啊，有的是无学问的婆婆啊，有的是高官，有的是平民。可以说在外面个人的职业不同，地位不同，职分不同，个人的背景都不同。但是自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不能把我们在世界上的 地位背景带进教会。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都有神儿女的身份，都有神儿女的生命，我们同得神的生命，我们同得一个身份就是基督徒，我们同得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女。因此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，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应该奉献给神。所以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弟兄们，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兄弟姐妹，我们应该是属于我们的父神啊。那我做一个比喻，有没有一个生下来的儿女，他说我不属我父母亲，我只属自己，我不属我父母亲，即使他口说我不属，他叫的姓氏，这个姓氏也是父亲的姓啊。所以照着生命的关系来说，他和父亲母亲是很直接不可分割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既得到神的生命，我们理当奉献给神，不仅仅因为我是神所创造的人，我理当奉献给神来荣耀他。我因为因信耶稣得着神的生命，称神为我的父神，我理当奉献给神。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那里，主耶稣曾经对莫大的玛利亚说，请你去告诉我的弟兄，他说我要升天去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，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。哦，主耶稣借着救赎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，我们可以称这位造物主为我们的神，也可以称这位全能的神为我们的父啊。难怪主祷文叫我们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称这位神为我们的父，他既是我们的父，我们就应当把自己奉献给他。我们已经是父神的儿女了，天父的儿女了，我们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我们的父神。然而神劝我们奉献给他还不仅仅停在这里，请你思想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提到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神的慈悲说是两方面，在原文是神的怜悯。然而我们讲怜悯呢，它的触发点是出于爱。当神怜悯我们的时候，它背后的动机和背后的存心是爱，它的出发点是爱，因为爱它怜悯我们。怜悯是由上对下，这是怜悯。比如说我们走过马路边看见一个乞丐，我们给他钱，这是怜悯，施舍给他钱，这是怜悯，但是施舍的动机是爱。所以神怜悯我们，他说以神的怜悯劝我们，就说出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我要讲的是爱，从神怜悯的出发点来说是爱，神因为爱我们，所以他感动我们来奉献给他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奉献给主，还不是基于说，哦，我知道了一些的圣经知识，我晓得了一些圣经知识，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主。认真来说，神巴望我们奉献给他，神是以爱来劝勉我们，所以我巴望我们每一位都给神的爱所感动。今天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思想神如何爱我们，我们奉献给他是理所当然的。请你思想一下，今天我们能够生存在地球上，这是神特别的大爱啊。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显在哪里呢？在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见，在起初神的创造里面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到了第五天完了的时候，神是先创造了宇宙万有，然后到第六天他才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。可见他是多么爱世人呢，因为人是照他的形象创造，所有的万物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唯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唯要在地上 来彰显神，活出神的美德。神创造一切都是为着人，这说是神的爱。再说当亚当犯罪堕落之后，神立刻寻找亚当，在园中寻找，那人说你在哪里？神寻找亚当。整本圣经的历史就让我们看见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就说出了是一本神寻找人的书。在每一个时代，当神的子民远离神的时候，神就兴起先知、祭司、牧人寻找神的子民。历世历代，神总是不断差派他的仆人，兴起他的仆人寻找世人回转归向神。从亚当的伊甸园开始，然后到了新约时代，神亲自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寻找世人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了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什么叫世上的人？原来是照着神形象所创造的人，有一天堕落到变成魔鬼的形象。神爱他们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仍然爱这一般堕落的世人，没有盼望的世人，走向灭亡大道的世人。神爱他们，爱到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赐给他们，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难怪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先爱我们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他说耶稣把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，这就是爱了。罗马书第五章就说，五章八节提到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在这宇宙当中，从来没有一种这种的爱的，从来找不到有一种这种的爱，是为罪人死，是为仇敌死。我们因为犯罪以神为仇，然而神却为我们而死。世人忘恩负义，享受神所创造的万有万物，反而否认神，拒绝神，犯罪得罪神。然而神照样如此的爱世人，爱到把自己心爱的独生爱子为他们牺牲在十字架上，而是为着这般极其不配的罪魁来牺牲在十字架上。这一种的爱是超乎我们自知所能明白的。难怪保罗说，要我们众人晓得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了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的大爱感动我们，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，神却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理当一生奉献给他。难怪保罗是一个一生给主大爱感动的人，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那里提到，时间关系我不打开和大家读，我背给大家听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给予了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。保罗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，这个大爱激励了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啊，众人就都死了。哦，基督这个长阔高深的爱激励我们。这个爱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就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神的审判，他死了啊，叫众人在基督里与他同死同复活，并且他替我们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目的，并且他替我们死，那个他为我们舍命有一个目的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告诉你， 当你刚刚信耶稣出信的时候，你可能所知道就是耶稣为我死，就是为着叫我因信耶稣将来灵魂得救，就是为我叫我罪得赦免。然后你再进一步的知道一个真理，我因信耶稣不仅将来灵魂得救，我还得到神的生命，可以称神为我的天父。然而我今天告诉你，仅仅知道这两点还不够，所有神的众儿女、众圣徒，我在此想和你分享的，耶稣为我们舍命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，叫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，无论活多久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因为他为我们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，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语显而易见，主的心意向我们显明，原来主为我们舍命，不仅仅是救我们的灵魂将来不下地狱上天堂，不仅仅叫我们得到神的生命，不仅仅是在人生的旅途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做我们的救主，拯救我们，不仅仅是看顾施恩典给我们，还有一个更要紧的目的，是叫我们这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。今天全世界的人，他们活在地上都是为自己活，认真来说不是为自己活啊，是为罪的私欲而活啊。许多人总是照着他里面罪的私欲，罪的私欲引诱他贪财，他就贪财，引诱他犯淫乱，他就犯淫乱，引诱他享受最终之乐，他就享受最终之乐。人是做罪的奴仆啊，罪成为人的主人了，所以人那种不能满足的欲望啊，就在人里面不断发动，所以很多人都照着他的欲望而活啊。有的是随从潮流而活，效法着世界样式而活，许多人为钱而活，最后泛起的是贪财之心，夺去贪财者之命。许多人为着地上的名利地位而活，结果最后泛起的是虚空的虚空，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，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只能是换来一生的叹息。许多人为世界而活，为地上所谓许多的目标而活，但是最后他的人生是后悔的，因为虚空的虚空，日光之下是捕风捉影。就像所罗门所做的见证，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目标，自从我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不仅仅晓得主为我，我更是看见我应该为着主，因为耶稣无条件的，因为爱我的缘故，他为我舍命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理所当然应该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他，我的一生因着主的爱甘心乐意的奉献给主。主啊，我爱你是理所当然，主啊，我将我的一生，我的青春，我的时光，我的精力，甚至啊，我的时间，我的全人，我的身体，我的金钱都奉献给你。主啊，我这一生不再属自己，我活着不再属自己。就像罗马书第十四章那里提到一节，他说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他又说，因为基督已经死了又活了，我要做活人使人的救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既是主耶稣重价所买来，我们理当是属于主啊。所以为何我们需要奉献给神？我们需要看见有一个很要紧的真理，因为我是主耶稣的宝血重价所买来的。请我们打开圣经，请我们打开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里面啊，请我们特别的 来看最后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至二十节，找到请听我读出来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保罗再次提醒我们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然后最后一节他提到，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今天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谁付出重价呢？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他流出他的宝血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。所以他流出他的宝血，买赎我们回来归神。所以我们信耶稣不仅仅是靠着宝血罪得赦免，宝血同时是产生一个最大的功效，就是不仅仅叫我们罪得赦免，同时叫我们买赎归给神啊，叫我们不再赎自己啊。虽然客观的真理是如此，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，神总是巴望每一位神的儿女是因为神的爱而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不是勉强的，人人都因为主的爱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人人因为主的爱甘心的奉献，而人人因为主付的代价，主买赎我们回来归神，而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因着爱的奉献，历史历代我们看见有无数的圣徒，哦，他们因着基督的爱把一生奉献给神，千千万万的圣徒。在我个人身上，在我还是中学的时候，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已经给主的大爱大大的感动，当时就毫无保留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，并且我这个奉献更是很特殊的，甚至在幼小的年纪里已经是决定将来长大一生侍奉神，是全资的侍奉，全时间的侍奉，一生做传道，全时间的侍奉神。当时就是有了这个心志，结果长大之后，神真是呼召，真是拣选。然而我今天所劝的是，普遍的圣徒，每一位的圣徒，蒙耶稣宝血所救赎的圣徒，蒙神大爱的圣徒，人人都应该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，为主而活。从今以后，你的生活有一个目标，主啊，我不再赎自己，我乃是赎于你，我不再赎自己，我乃是赎于你。因着爱的奉献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一种的例子，就像玛利亚因着爱主，她把自己心爱的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。在旧约圣经也有一个这个例子，在旧约圣经，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，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当时他们有的有奴仆，他说若是那个奴仆他到了第六年的时候，第七年是安息年，他就可以自由离开了，他服侍他的主年主人五年之后六年，然后第七年他就离开。然而他说若是他心爱他的主人，由于他心爱他的主人，他说我不肯离开，因为我的心爱我的主人，他就可以把他的耳朵的这个下垂的地方到门框上钉一个，钉一下，就好像是打一个窿，钉一下就代表从今以后他属于他的主人。在那里是一幅图画，是一个预表，象征着新约时代。今天我们爱我们的主，主为我们流血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而耳朵钉一个记号，那是代表的，耳朵是代表听话顺从，就是一个奉献的生活，一生是顺服主的，是甘心乐意向主的如机子让主骑上，是甘心乐意负主的轭，背主的十字架，写主的样式，顺服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。奉献的一生是顺服神的一生，稍后有时间我们再专门分享这方面。那么我所要讲的是，因着爱而奉献，神得到荣耀， 若是今天神得着一般人，而那一般人是勉强的，不愿意的，神不能得着荣耀。今天神要得着的是一般人，即使为主受苦，他们也甘心乐意。所以历史历代有无数的殉道者，有无数为主受苦的人，甚至他们因着侍奉主受尽了各种的逼迫、患难、艰难、困苦、贫穷，无论是任何的遭遇，他们是充满赞美，他们从来没有后悔他们奉献给神，他们为着奉献给神欢喜跳跃，神得到荣耀了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需要看见奉献给神是叫神得到荣耀，愿荣耀归给他。你愿荣耀归给他吗？把自己奉献给神吧，因着基督的大爱，毫无条件的把自己奉献给他神吧。请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，刚才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这里啊，也许在没有看那一处圣经之前，我顺便提提这一章圣经。他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应该属于圣灵，属于神嘛。就像你住的那个房子就应该属于你嘛。今天圣灵住在你这个身体的殿里面，住在你里头，你应该属于圣灵，属于神，就不应该再属于自己了。从今以后，你的说话行事随从灵而行，也就是尊主为大，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顺服神话语的引导，这就是奉献的生活。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理当尊主基督为圣，凡是听从圣灵的引导，我们是应该属于神。既然客观的真理告诉我们如此，我们在主观的经历里应当毫无保留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再说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是主耶稣用重价的买来的。我再读一处圣经，是启示录第一章，请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啊，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四节，圣经说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哦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归向他。还有到第五章的时候，哦，第五章第十节啊，第九节第十节，他说，当那一般二十四位的长老，他们匍匐在羔羊面前，他们拿着琴，然后在那边赞美神。他们赞美的时候，对羔羊说：“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”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就是这样，借着他所流的宝血，从各民、各国、各族中买了人来，所救赎的人就是他所买的人，来归给父神。我们既是主用重价所买来，我们理当归给主啊，我们不能不属于主啊。照着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嘛，主已经付了重价了，难道我们还保留自己，不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吗？我们理当把自己完全毫无保留奉献给主。我再说，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。慈悲原文就是怜悯，他说，我以神的怜悯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。哦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神是怜悯我们啊，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奉献给主，哦，是我特别爱主所以我才奉献给主啊，是我特别摆上付代价所以我才奉献给主。我告诉你，你能够奉献给主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爱啊，神爱你他才感动你奉献给他啊。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，因着神的怜悯，他拣选在基督耶稣里蒙救赎的人啊。我们能够奉献给神是神的怜悯啊。我举个例子，今天若是有人啊，他能够给应征到 啊，国家高级的这个官员啊，是很高级的这个政府部门，很高级的地方做事，他觉得很光彩。为何呢？因为他能够给选上啊，啊，他觉得那个地位是高的。然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蒙召奉献的对象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、万世的君王、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，那是荣耀多了。并且他没有任何要求，地上任何一份工作啊都有要求的，有的有学历的要求，有的有年龄的要求，有的有特别技术的要求，很多要求的，又有身体健康各方面要求。然而今天我们奉献给神，是神的怜悯啊，他没有任何条件的，只要我们因信耶稣，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神。无论你是年纪老迈的、退休年龄的、是不识字的婆婆，无论你是这个少年人，无论男女老幼，无论你是工人，无论你是这个教授，无论你是任何职位，总之神都悦纳，没有任何外面的分别。只要有一颗爱神的心，因着神的爱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神就悦纳，这是神的怜悯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算的什么？我们只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只不过是非常卑微不配的人，竟然神拣选我们，要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般人啊！叫我们的一生能够为万世的君王而活，来服侍他、侍奉他，这是神抬举我们啊！这是神的怜悯，这是神的高抬，这是神的抬举。我们应当欢喜跳跃，毫无保留把自己奉献给主。我们能够如此来侍奉他，这完全是神的怜悯啊！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所以趁着还有今天，因着神的大爱，因着神的怜悯，因着神创造万有，我们理当属于他，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，我们理当把自己奉献给主。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欠你们。今天神的慈悲，圣灵正在感动我们，圣灵正在借着神的慈爱和怜悯感动我们，劝我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吧，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主吧，不要再推迟。所以我巴望听完这个信息的时候，你不仅仅是明白我要把一生奉献给主，你真是做一个奉献的祷告。若是你曾经做过了，你需要更新你的奉献，你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全能，就是我的身子、我的全能、我的灵魂体、我的全能完全奉献给你。主啊，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。主啊，我把我上好的时间、精力、光阴奉献给你。举例子来说，一天最好的时间在于早晨，我把早晨的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奉献给神，来灵修生活。然后我每一天都奉献给主，因为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上班、下班，我做家务，我在家庭，一切都是为着服侍主，所有的都为着主。然后我的生活、侍奉，一切有一个目的，主啊，就是为你而活。但愿我们都有这一个祷告。所以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啊，还是恳求你，恳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，叫我们真是看见万物都是本以你、依靠你，也理当归给你。我们既是你所造的人，我们晓得你永远的旨意，就应该毫无保留把自己奉献给你，成为你在基督耶稣里所救赎的的人，成为万物中的初熟的果实，满足你的心意，荣耀你的名。父啊，当我们甘心把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，你就得到荣耀。你不仅要万物诸天述说你的荣耀，你更需要你所救赎的人甘心奉献给你，叫你得着荣耀。父神啊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理当奉献给你，我们理当属于你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是属于圣灵、属于神，为主而活。父啊，你更是以你的大爱来劝我们， 哦，求你开我们眼睛，叫我们看见基督舍己的大爱，看见父神是如何爱我们，以致我们这般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父神，孩子再一次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你，也求你感动每一位都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你，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，来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亲爱的父神，用你的大爱感动每一位，因着你的怜悯，哦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你，叫我们从今以后不再赎自己，这完全是你的怜悯，这完全是你的恩典。还是现在感谢赞美，把荣耀赞美归给主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若是你诚心的祷告，我感谢神，我巴望你天天能够做一个很简单的奉献。主啊，我把今天再交托给你，再献给你，常常更新你奉献的心智，更新你与主之间的关系，矫正你的目标，天天为主而活，如此讨神的喜悦。在我一生的里面，我常常对主说，主啊，我再把今天奉献给你，我把我一生奉献给你，主啊，我把我全部的爱奉献给你。一个奉献给主的人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啊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赎自己，非常的有福。我巴望你能够持守这种生活，讨神的喜悦。今天我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